弟兄姊妹好。
好。
每次来这里都很开心哦。今天特别开心，有一个很好的弹琴的。感谢主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先祷告。主，我们恳切的呼求你。当我们要一同思想你的复活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真是不配，也真是说不清楚。我们只恳求你自己的圣灵在弟兄姊妹身上工作，也接近你的仆人，然后在你的面前能够按照你的心意，把你自己那个荣耀的复活能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清楚。求你，恳求你自己这样的恩待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我到欧洲来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在复活节的时候放假。欧洲复活节最少是礼拜五礼拜一放两天，美国只放一天，有的时候连一天都不放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这边的教会对于圣诞节复活节都不太重视，很特别。在美国那边礼拜五晚上会有圣诞节的礼拜，大家一起领主餐，一起做认罪的祷告，很感动人。然后礼拜天早上有晨曦礼拜，早上六点钟大家在公园里面敬拜主。那这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分别。但是呢，更大的分别是现在的教会重视圣诞节比重视圣诞节和复活节更多。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耶稣哪一天降生。OK， 耶稣哪一天降生，圣经里面好像不觉得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在延天身上，他哪一天觉知，那是耶稣生在他心里的日子，那个才是圣诞节。对他讲起来，那是他的圣诞节。耶稣哪一天来到这个世上，几千年前大家。但是复活节跟圣诞节就不一样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圣诞节必须要在逾越节羊羔被杀的那一天，日子是清清楚楚不可以改的，就在逾越节羊羔被杀的那一天他被杀，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这个从旧约圣经就已经先讲清楚了，到新约的时候还是很清楚。我相信在神的心中，圣诞节跟复活节对我们讲起来是更加重要。我不是说圣诞节不重要，圣诞节重要是我觉知信主的那一天，对我讲起来那是圣诞节，因为那是耶稣降生在我心里的那一天。 OK， 好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复活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呢，复活第一个我们要讲耶稣复活的宣告，第二个讲耶稣复活的特点。耶稣复活是很不平常的一件事情，以前从来没有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OK，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。耶稣复活，有很多人怀疑，所以我们要谈到他的证明。那今天最重要，我们要花最多时间要谈的，耶稣复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怎么样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一个回应？耶稣基督复活， 他的宣告。我们一起把这个圣经解读一下，好吗？
从此，他教训他们说：“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”于是教训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，过三天他要。”
在圣经上记载，耶稣基督有三次的宣告，先告诉门徒他被杀害了，门徒不太相信，他们说我们的老师这么受欢迎，就算人家想杀他也要有一点顾忌，这个会引起很大的暴乱，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不会被杀，讲复活他们觉得不懂这讲什么东西 ，OK， 所以他讲了三次，有很多人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是啊，这些门徒真是笨到可以啊，真是笨到可以。”我说：“我只跟你讲，我不知道你多聪明，我只跟你讲，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做他门徒的话，我可能比他们还笨一点 ，OK。但是呢，那我觉得跟大家距离太远，所以赶快走近一点，好。”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前就先告诉他们他复活，这是他的宣告。为什么他先把这事情告诉他们？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难相信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就先提醒他们。提醒也没有用，用处不大，但是也是有用处。用处不是在当时他讲的时候这些人不信，当耶稣死了之后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这些门徒就有一点感觉了，因为耶稣说他要死，他们觉得不可能，结果他死了。看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这些门徒看见他的时候，信不信啊？开始还不太信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耶稣先告诉了他们，所以最少可以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这件事情。而提醒大家，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多事情，看我们有的像是门徒一样的也不懂，有的我们像是门徒这样不信，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，劝一件事情看见了，不只要信，以后要更加好好的听圣经的话。好，耶稣复活的特点，圣经上记载了，在旧约有没有人复活？有没有？怎么没有回答？有没有？啊？在旧约有记载人复活的，对不对？谁呀？以利亚是一个孩子，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新约是没有人复活，最少有两个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出殡的，耶稣动了慈心，就叫这个人复活了，最少三次哦。一个大臣的女儿，然后加上拉撒路，好。这些人的复活跟耶稣基督复活完全不一样，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。那些人复活了，过一下他又要死掉。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个复活带来一个新的身体。我在想，耶稣为什么要复活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要复活？耶稣复活的第一件事情，他证明他是胜过死亡，对吗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且耶稣复活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在营会里有谈到，就是 他让我们看看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，这个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死亡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。 OK， 所以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这个，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就不再死，而且呢这个复活的身体过了40天说升天就升天了。 OK， 耶稣复活身体呢门关起来他就进来了，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他，时间空间的限制都没有了。 OK， 但是呢很有意思，有人说那他是不是灵，是不是就是个灵魂，所以不受这个墙的影响？不是的，你可以摸到他，门徒可以摸他，他还跟门徒一起吃饭。 OK， 所以呢这个我们不了解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实际的存在。看我们能不能再多讲什么，其实讲不下去了，因为圣经上只告诉我们这些，我们就只知道这些，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有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也讲到，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，是永不衰残的，是不会犯罪的。 OK， 我们知道这些很好，但是我们的头脑真的了解吗？最少我承认我不了解，我只知道是荣耀的，是不一样的，是永恒的，而且不会老的。 OK， 因为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像我这个快80岁的人，你叫我再活到永远的话，像这个身体活拜托不要我才不要，多痛苦，对不对？耳朵也听不清楚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对，吃饭也吃不下。这个神要给我们一个完全荣耀美好，重要的是永不衰残，不止不会衰老，也不会有一点的残废，不会有一点的病痛，这是多好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给我们看一下这个身体是多美好。看好，有很多人说耶稣的复活，那些不信的人讲耶稣复活只不过是一个语言，就是说给人家听的，他的精神复活了，他的灵魂复活了。其实不是，他的复活有很多很清楚的证明。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记得，特别你们这些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啊，很多东西都喜欢学习，但是呢常常圣经不肯好好学习，很多东西该记的不记下来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。好，耶稣复活的证明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。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
圣经上很简单的记载，这一个复活是有很清楚的很多的证人，有多少呢？有100多个证人。 OK， 这些人看见了。耶稣复活有很多的证据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个证据是空的坟墓。你们去过以色列的应该都去看过耶稣坟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？一位 OK， 好，犹太人的坟墓是一个山洞。 OK， 你看在这旁边有一个好像平的石头，人死了之后呢就放在这上面，清洗干净了之后，然后呢就抹上香膏，用细麻布把它裹起来。 OK， 然后头是一条细麻布，身体是另外一条细麻布裹起来，裹起来了之后，裹了一层之后，上面就放上防腐的香料， 再过一层。如果很有钱的人的话，可能会再放一层香料，再裹一层，最后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硬硬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葬的时候不是葬在土里的，他在地上挖浅浅的一个洞，然后呢脚就站在洞里，人就靠在墙上，尸体就靠在墙上。这一个洞呢葬很多很多人的，一个家族都葬在里面的。你看亚伯拉罕那个洞里面就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，以撒和他的太太，雅各和他的太太，葬了好多代的。好看，他们就是一个一个靠着那边上。那跟中国人不一样，不是埋到土里去了。你说埋到土里去了之后复活是很麻烦啊，这个他的复活也很有意思。虽然耶稣死了，但是他死的时候是安息日前那一天下午3点钟他才断气，断了气之后立刻去埋葬的话，他还只剩了一个多钟点的时间，做这些事情是来不及的。OK， 所以呢他们草草的把它抹了香膏，裹了一层就埋葬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复活节那天早上，玛利亚跟那些妇女要带着香料去，带着香膏去，希望好好的再葬一次耶稣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呢，但是呢，这个坟墓通常他们一个坟墓是给一个家族的。那约瑟这个财主他发了财，所以他自己买了一个新的坟墓，从他这一代开始要葬在里面的。但是呢他献给了耶稣，让耶稣葬在这里面。今天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空的坟墓里面没有一个死人。那他葬进去这件事情是有历史的记载，犹太人也有记载，罗马的典籍也有记载，这是赖不掉的。在那里面是这空的坟墓是一个，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证明。第二个，罗马历史上的记载就很清楚了，耶稣被葬了之后，那些犹太人呢要过逾越节，要过安息日，所以他们什么事不能做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哎，你们罗马人是外邦人，不过安息日，所以你们派兵。那就跟巡抚讲，他这个如果他的尸体被偷掉的话，哇，这个会闹大事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他守住。所以罗马的兵丁就守住这个坟墓。那个坟墓的门口一个洞前面一块大石头，这个石头有好几个人才搬得动的，所以那个兵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里面是一个死人，犹太人在过这个安息日，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做什么事情。那前面有那么大个石头，随便谁来搬这个石头，正好送给我们打，对不对？你想他们要搬这个石头是一定很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但是事情发生了，耶稣尸体不见了。看，耶稣尸体不见了之后，照罗马的规矩，如果要你看守一个东西，罗马的兵看守一个东西，或者看守一个人，包括看守一个尸体，如果掉了，死罪。所以那一群兵全部是应该判死刑的。今天在罗马的历史上有记载，因为不可抗力，英文里面叫 acts of God， 是神的作为。罗马典籍上就是这样记载，就是说这些兵不被处死的原因就是他们有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力量，让耶稣基督尸体不见了。 OK， 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复活，但是最少他承认耶稣尸体不见了。而他这个尸体不见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们看圣经，希望你们看圣经的时候，看得仔细一点就很好玩。你想这个人死了，头上卷了一圈，包了一圈，身体上卷了一圈。他们看，如果人要偷我的尸体的话，要不然就全部都搬走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要不然就要把这个再绕倒绕开来，对不对？
嗯。
圣经上说不是哦，卷他的那个布还在那个地方，里面身体不见了，怎么出去的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说他把我倒绕开来的话，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丢在那里，不会卷他那个布还是像卷他那个那样子留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里面历史上记载上有很多事，我们清楚的知道发生了一件绝对超自然的事情。第三个，这一群使徒，这群使徒呢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。圣经上说那些祭司长们，我们称他做什么？称他们做无知的小民，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老百姓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呢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的，老是被抓了。他们干嘛？记不记得他们干嘛的？逃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如果在那个时候跟耶稣的话，有几个人敢说我一定跟着耶稣走？彼得是讲了，他说我就跟你一起死我也愿意，但是真的抓的时候怎么他就逃走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门徒呢只是过了短短的72个小时，好，圣经上不是说他第三天，不是说他三天后复活，是他第三天复活。其实他是礼拜五的晚上5点多钟埋葬的，然后礼拜天的早上5-6点钟天一亮的时候就复活了。 OK，就是那么短的时间里，这一群人全部变了。这一群人突然之间蛮有智慧，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蛮有胆量。他们被抓了被打了完全不在乎，而他们彼得一出来讲到3000人得救，哇，还有耶稣的风范，对不对？他突然之间好像耶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了。这种改变如果不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，你没有办法解释。看，好，第四个，在这之后福音就开始传。在30年间，从主后30年到主后60年，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罗马。那主后64年，就35年的时间，一直传到西班牙，在整个欧洲北非有好几百个教会建立。我看这些人呢，信的成千上万。罗马人就受不了了，罗马就开始大逼迫，说尼罗王呢，第一个把保罗跟彼得抓了杀了，杀了之后呢，以后300年的时间，罗马有3次极大的逼迫，7次逼迫，300年当中，我看这是非常凄惨的情形。在这个逼迫之下， 应该可以把这个基督教整个消灭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教才开始传三十几年，很短很短的时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一群人不止没有消灭，三百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罗马的皇帝信了，看，在历史上面，每一处逼迫基督教，最后不只是失败，使得教会的人数更多。就是中国1950年开始逼迫基督教，解放之后开始逼迫基督教。1950中国有50万基督徒，2000年有1亿，50年涨了200倍，在逼迫之下的增长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这些人经历到了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他怎么可能在逼迫之下能够下来？最后，我们讲这个的时候，有一点不太好意思。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。我看到刘三的时候，我应该在他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。看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见证都不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很多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真的是不得了。像我们在营会里面讲到，像蔡淑娟的故事，像 Nick Cruz 的故事，在里面跟他们讲了好多故事啊，你们没有听到的人很可惜啊。但是呢，看见这些生活上的见证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。就好像在初期的时候，这些使徒被抓了，被打了，面对那么大的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只一句话，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啊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经历的不能不传，就是这句话。像这样子，他们这些生活上的见证，见证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生命。 OK， 好，我们有五重的证明。如果有人还坚决不相信，没有办法，今天世界上还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，今天在世界上还有人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，你也没有办法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清楚的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底下讲重要的事情了。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，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呢，我只列了5个，我想我所讲的并不完全。 OK， 第一个，他给了我们赦罪和重生的确据。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，我怎么知道他可以赦我的罪？如果他被处死了，他就死了，那我有什么把握？他的复活告诉我他是神，他可以赦罪，他可以给我新的生命。所以因为这个，我们信的人就不再害怕死亡。底下一个就更困难了，我们这些信的人有能力可以胜过罪的权势、罪的影响，我们可以走成圣的道路。底下更有意思的，耶稣可以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。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讲。然后呢，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， 他要给我们能力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最后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 OK， 在这2000年来，福音已经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。现在所谓的未得之民，都是在一些很蛮荒的地方，人们很多都没有进去过的地方。那我们支持的一些宣教士，在新几内亚的内陆，那些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人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水，什么叫电，这些东西全部都不知道，更不要说读书。像这些人去传福音，是现在这个未得之民。世界上基本上每一个我们知道的国家都已经有人信主，所以呢，福音传遍天下跟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他复活了，带来了这一个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，从来没有人知道存在的这个复活的身体， OK， 就显明了他真的是神，死亡不能够拘禁他，他也不会再衰残。所以他答应我们，他说他因为他是神，他用复活的生命告诉我们，今天他赦免你的罪，他有权利讲这句话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神，他讲这句话只是讲一句空话，对吗？如果他是神，他有权利讲这句话，他告诉你，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他可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，是因为我确信耶稣基督复活了。看，今天怎么会讲到这个地方？只讲第一点，这件事情就重要不得了。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人只是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求了神，我就确定知道我有神的生命呢？不是为了别的，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复活。就是帮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复活，他是我们罪得赦免，不至灭亡，得到神儿女的生命，成为神儿女的确据。这是在营会里面，我用罗马书第八章跟弟兄姊妹讲，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都有十重的恩典。这个十重的恩典当中，最开始两个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对吧？这是最开始两个，这是所有一切恩典的基础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信了之后我就永远不会被他丢弃？因为神告诉我。我怎么知道我的罪被赦免？因为他复活了。我怎么知道我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像他一样？因为他复活了给我看。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。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讲，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我们就比世界上人更可怜，我们在自己骗自己。OK，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我希望明年来的时候，你们教会会很着重的庆祝纪念受难节跟复活节，因为这太重要了。复活的主，他胜过了死亡。人最怕的就是死，他告诉我们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因为死亡可以胜过的。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，我到了这个年纪，我的朋友就一个开始过去了，在医院见了他们的时候，那些好好跟随主的人非常的平静，对死亡一点都不惧怕。 那些不信的人就抓着我的手说，张先生啊，张先生，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。跟他讲，办法是有，你现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去接受耶稣。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，那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就害怕死亡，有复活生命把握的人他就不害，我们不再受死亡的威胁和控制。你看，所以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不再因为害怕死亡而成为奴仆的。人怕死亡啊，不是没有后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碰到过一个人，他，我去看他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好后悔啊，好后悔啊。我说你后悔什么？他说我好后悔赚了那么多钱。我说这个听起来很滑稽，对不对？我说为什么你很后悔呢？人家都很羡慕你很成功啊，那你看我要死了，看，那我还没死，我几个儿子已经打官司了，我情愿没有这个钱，也不要让我的儿子彼此仇视打官司，对不对？我说很简单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很容易做。他说怎么做？说这个事情不是说说的。我说我们家就做过这个事情。他说怎么做？我爸要过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爸，你这几个，他一共有五个孩子，跟他说，这些孩子呢，都已经可以自立了。你把他们养大了，你不欠他们，你欠的只有一位，就是你欠神。他说对，那好，那最简单，你死了，你所有财产全部都奉献，100%奉献，不要留给儿女。那没什么好吵嘛，对不对？他肯不肯做啊？他连耶稣都不信，还肯做？所以我也劝你们这个有财产的想清楚，我又不欠儿女什么东西，我留给他干嘛？留给他只是害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好，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害怕死亡就会变成死亡的奴仆。有很多人怕死，所以呢就开始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，在一起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我又看了一篇东西，这个不能吃鸡蛋。另外有人说，我又看了一篇东西要多吃鸡蛋。我们为了想要生命延长一点，哇，花好大好大的功夫。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个，就不受这些的限制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越在乎，我们越就成为他的奴仆。你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心里如果是跟随马门的话，那你就是马门的奴仆，这是逃不掉的事情。你看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。
是啊，你得胜的城市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是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
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死跟罪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前面讲的还了解我们得救的确据，我们不怕死亡的确据，底下越讲越难啊。因为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，有了神的生命怎么样，就有神的力量在里面，让我们不犯罪， 神还觉得不够啊，他还说这个不太放心，所以呢，神还把圣灵赐在他里面，24小时陪他，保护他，教导他，所以我们有神的能力，有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可以走成圣的道路。看，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我们有不怕死亡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能力可以胜过罪。看，有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说，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，你知道反应是什么？不可能，是不是不可能？我也承认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已经给了我们生命、能力、圣灵，带我们走这条路。不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好好的跟随，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可以胜过罪了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能够走成圣道路的确据，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是我们不怕死亡的确据，是我们能胜过罪走成圣道路的确据。因为有了这个，所以我才有把握这些事情。一下就更有意思了。复活的主呢，开门徒的心窍。圣经在讲，耶稣复活了之后，他就见这12个门徒。这门徒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情，圣经上怎么说？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。什么叫开心窍？说最平常遇到的弟兄姊妹，问他你最近灵修生活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有多少人回答不怎么样？我说什么叫做不怎么样？他说我不是不想看圣经，看不懂，看不懂我就不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是不想祷告，祷告了之后神没有回应，我就不祷告了。门徒也是这样子，耶稣基督就开门徒的心窍。我们来想一想，好，我们读路加福音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值得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
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。他们哪一点不明白？他们那个时候只有旧约，他们在旧约里面看不见神真正的心意是在基督身上。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懂圣经的原因，是因为没有抓住神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。什么叫做开他的心窍？开的意思是什么？前几天有个人跟我讲，他很头痛，他家水管堵住了，所以要找人来通开来，对不对？开心窍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来我的心窍被塞住了，对吧？我等等考虑一下什么叫做塞住。然后呢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就算开了，如果没有把水通进去也没有用。水怎么通进去呢？要加上一个渴慕的心，然后再加上赐下智慧。开心窍有三点，看看。好，心窍为什么阻塞？以赛亚书那里，我们读一下。
以
这百姓心蒙自由，耳朵发声，眼睛昏迷。
你知道现在什么叫做心蒙自由？我就是个心蒙自由的人，因为我血管堵塞了，放了四个支架才通开了，我现在还能活到就是年轻的时候油吃的太多了。心蒙自由，心里一有了自由，血管塞住了之后什么都不对劲，眼睛也看不见，耳朵也听不见，头脑也想不清楚了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我们什么叫做心蒙自由？被世界上情欲享乐塞住了，我心里所想的是我私欲上所想的事情，为了世界上享乐我塞住了。我跟人家讲说，我看过最夸张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姊妹，她看韩剧连看30个小时，这个塞得很严重哦，需要放好几个支架。对，告诉你，你心塞住了的时候，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见。如果今天说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不止看不懂，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先回去向神求问，神啊，什么东西塞住我的心呢？请你帮我出去。OK， 好。我们都哥林多后书4:4，
知道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
什么叫做被这世界之神弄瞎了心眼？这世界之神最容易用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好的东西，用一些学问，用一些所谓的科学来解释圣经，用世界的方法来评级圣经，来治理教会。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所以他的心就塞住了。 OK，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心被打开，眼睛被神打开，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要带给我们的。在这个复活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心，有一个新的看见。罗马书12:1-3，第三节，请我们读这个。
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。
这节圣经很简单，就讲这世界有很多学说，有很多方法，不要效法，单单回到圣经当中去查考、体验、查验、查考、体验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？千万不要说我喜欢什么，千万不要说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做。我们很喜欢说大家都是这样做，这样子如果你不跟大家一起走的话，你不是被人家看作异类，会受到攻击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除去心窍的阻塞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去查考体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。我称这个做思想的复活。我们将来会有身体的复活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思想的复活。我们要把世界的事情放在一边，世界所喜好的放在一边，世界所追求的放在一边，世界的理论我放在一边， 然后我问神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如果这样子，我这属灵生命的心窍就打开了。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一刹那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，神已经使我们复活了，我们永远不会死了。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就是要让思想的更新，思想的复活。这个就是查验神所喜悦的旨意。诗篇第四十二篇非常美，我来跟这个 Harris 讲，我说我不知道我这次要讲复活节，还是讲复活，还是讲渴慕神。所以他给了我个难题，他说两个都讲。好，其实有关系，下一次如果神还允许我再到你们这里来的话，我会跟大家讲渴慕神。渴慕神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 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。
神啊，我的心羡慕你，如鹿羡慕溪水，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其实得到解神了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
你们看了这段有什么感觉？很多人就这样晃过去了。我跟你讲我的感觉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你知不知道鹿跑到溪水旁去喝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？为什么？狼知道鹿一定要来的，他渴得不得了的时候就到溪水边，对吧？没有办法嘛，再不喝水他就干死了。所以即使他知道危险，他还一定要去，因为他干渴，对吧？你看到了多少那个水里有鳄鱼在等着喝水的这鹿，外面有狼跟狮子在看到，所以他一喝完了马上就跑。 OK， 我们好好的追求神，世界也在我们旁边要攻击我们。看，有一些做爸爸妈妈在旁边说，我这个儿子啊，花太多时间看圣经了，不好好读书。看，其实不是的。我碰到这些父母，我都跟他讲一件事，我你儿子如果不看圣经的话，他可能打电玩的时间比看圣经现在多很多。事实上是这样的，我们浪费的时间上多得不得了。为什么要看圣经？为什么要追求神？因为心中渴慕。底下他就讲得很凄惨了，他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的朝见神呢？他讲他干渴是吗？他跟神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他好像已经看不见神了。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觉得自己现在跟神的关系蛮远的？不需要举手，如果是请你来喝水。更重要的一件事，他说人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个人就看到我说，这个张富生说他是基督徒，我怎么一点都看不见神在他身上的作用？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证的话，有什么话好讲？我们如果自己觉得干渴，觉得跟神很远，自己觉得没有见证，自己觉得我活在人面前，人家从我身上看不见耶稣，请你来，请你来这活水的源头。 OK， 好， 我只是刚好在谈到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开新窍的时候，他不单要把这个堵塞打开，他还要把渴慕的心加给我们。如果堵塞打开了，这条空管子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条管子堵塞打开了，这管子通了之后，然后加上这渴慕的心，活水就从这里流出来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见证出什么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，就是帮助我们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光景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很枯干，常常觉得没有跟神有亲密的灵交。我也不要大家举手，自己心里问一下，主啊，我是不是跟你有亲密的灵交？没有，赶快回头。你是不是跟非信徒生活上面有美好的见证？没有，请你赶快的回头。是否跟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团契生活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怪不得我心里忧闷烦躁。我今天早上刚收到一个 email， 张老师，神能不能医我的忧郁症？上个礼拜才跟他谈到福音，但他有忧郁症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跟我讲了一大堆，当然我不会跟你们讲这些事情，但是呢，他心中有很多的忧闷烦躁，接下来最严重就得了忧郁症。神可不可以解决忧郁症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一个办法，像这个诗人一样，我的心渴慕你。如果你愿意有一颗渴慕神的心去追求他，告诉你，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得，如果我心忧闷烦躁，那我真的去好好的寻求神，渴慕他。当我们渴慕他的时候，他的活水只要进来几滴，你的干渴就可以出去。当他活水涌流进来的时候，你这人整个活在人的面前，就是不只是平安，是喜乐，而且能够带给别人平安跟喜乐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这是讲到渴慕神的开头。如果神允许，我们下一次花一个钟点时间专门讲渴慕神。主耶稣复活时，我们知道自己的干渴，那些门徒看到了复活的主，才知道自己差到什么地步。所以这些人，这些门徒一下子完全改变过来，他们有圣灵在里面的帮助，也有外面对神的渴慕，于是他的心窍就完全被打开了。求神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。好，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每次都讲的过时，很抱歉啊。复活的主呢，他不单单给了我们确据，他不单单开了我们的心窍，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差遣。好，我们读这段圣经，马太福音28:19。
耶稣就进去了，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，所以
先宣告，底下还有啊，先宣告， 当他复活的时候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，所以干嘛？会不会被底下的？弟兄姊妹，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给我们的一个差遣。你们要去，记得你们要去，不只是把人请来，去到人家的面前。 OK， 有很多人觉得传福音就是把人请到教会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够好。你要去，就他方便的时间，就他方便的地方，就他方便的环境，然后去告诉他。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说你们到天上来，我传福音给你们听？他下到地上来，去使用尽一切的方法把福音告诉他，带领他做门徒。好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确据，使我们不再怕死亡，不再怕罪，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跟神的关系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不再忧闷，不再烦躁，不再干渴。他只叫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呢，讲到复活，我们对这个复活的回应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确信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一点怀疑不可以有，也不需要有，证据太确实。知道因为他的十字架，因为他的复活，我的罪已经赦了。不光光只是他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不错，但是如果不是复活，我没有这个确据和把握，因为他复活了，我才知道他确实是神。Okay？ 我还确信我已经得到了永生，我已经是神的儿女，而且我将来也要复活。我们有这个把握，我们整个的生命会不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确信这几件事，确信他已经复活，确信我的罪得到赦免，确信我已经得到神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确信我将来要跟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得荣耀。这个确信太重要，太好。请大家记得，我是很希望把这些很重要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话，最简单的一个 slides，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。看这些去营会的人，真的我要考你们十重恩典是什么。开玩笑，但是如果不记得好可惜哦。好，我们也不只要确信，要行动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堵塞拿掉，敞开我们的心灵，不但没有堵塞，而且要渴慕，要多读圣经。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一样的，我们活出他的爱来，爱主爱人。我们要全心的爱主，然后牧养主羊。我还是希望再跟大家谈一个观念，你们不要再等一个牧师。圣经上没有牧师，圣经上只有牧人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牧人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的。所以我需要牧养他，他也需要牧养我，因为他也有需要的时候我要帮助他，我有需要的时候他要帮助我。 没有哪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到什么地步。Okay? 不是说今天张老师来，严天就应该听张老师说话，不是的。严天有很多东西我需要跟他学的。对，我们彼此牧养，彼此造就。OK。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全心爱主这件事情上。但第三件事情要做的是耶稣差遣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传福音，爱主爱弟兄姊妹，建造教会，付一切的代价做的事情。但是基础是在敞开我的心，把里面的堵塞拿掉，然后让活水的江河在我里面涌流，从此让神的话语，让跟神的关系成为我整个这个复活生命的基础。求神真是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恭敬来到你面前，在你自己复活这么伟大的事情前面，我们所能够谈的真是这样的少，只是恳切的呼求你，让复活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再一次感动震撼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，让我们迫切的渴望，我们不单明白你复活，更加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复活，使我们的灵魂身子都经历到你自己的复活。特别在今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，主你自己除去一切拦阻我们爱你信你的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你，爱弟兄姊妹，也爱那些世上的灵魂。主恭敬的恳求你，你自己恩待这一个教会，主我们向你呼求，你把需要的人带到这里，也求你让这一群弟兄姊妹出去，在他们生活的周围能够借着你自己把福音传出去，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这个教会。主恳切地呼求你，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，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，主我们经历到你自己复活的能力，也经历到你自己复活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们。